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为要听你的说话。神啊，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你的真理，让我们不单止听到，亦都帮助我们明白，更让我们能够有力量遵行。为了啟文，为了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使用弟兄所准备的，叫他所准备的，叫每一位的小朋友都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神啊，求你带着他们，正如你带着我们一样。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马可福音。我们今天呢会要看好几段的圣经。如果你有今天的家书，也希望你在这个时间打开。在家书敬拜的一栏呢是有讲道的大纲。今天我们是进入去在这个君尊义仆这个马可福音的研读里面呢最后尾的临尾数上来第二个的一个的主题。在这四个的礼拜的里面，我们讲过关于门徒的准备。我们特别提到在马可福音，如果我们之前逐章的看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做一个归纳。我们说跟随耶稣是怎样做门徒呢？或者说耶稣是期待一个怎样的门徒呢？有些什么准备呢？那我们就在马可福音里面找到一些归纳。我们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作门徒的要跟随耶稣，就先要有一个心智上的决定和准备。这个我已经提过了，这个是我之前所讲的，所以呢不是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希望在那几个礼拜的当中的分享呢可以再一次唤醒你，提醒你。作门徒的准备也都提到，做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做耶稣的门徒，不单止你需要有心智上的预备，亦都需要准备好付代价。付什么代价？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间我特别提到，作门徒的代价包括要离开旧的身份和给你安全感的旧事物。要离开旧的身份以及给你旧的安全感的事物。现在是以信服主耶稣行先，所以这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前提必定会，耶稣也都从来没有避开不谈，相反他是清楚的讲明，是当你愿意信服主为先的时间，必定会带来和你身边的人的关系产生张力。记不记得耶稣讲到好几次关于门徒和他的家人、他的亲友、那种的压力、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什么人？如果讲到付代价是一种什么的代价，就是一种你要决定是不再以自己做中心的一个代价。跟随耶稣的人，你要付上的是一个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神做中心，是以其他人的福祉做中心的一个的代价。这个早上我们会讲到关于门徒的成与败，门徒的成与败。下一个星期最后一次我们会讲到关于门徒的职责和任务，门徒的职责和任务。在家书里面我只是用一个两个的大的主题来到想跟大家这朝早分享门徒的成与败。我们先谈门徒的失败。在马可福音里面你会发觉门徒时常都失败的，门徒呢好像没什么用的，门徒呢好像哎呀这么渣的这班人。事实上在马可福音的记录当中，门徒的失败其中一样最鲜明，亦都在最开头就已经出现的，是一种什么的心态呢？ 他们的失败是失败在于他们想耶稣照他们的意思做事，第一种失败。门徒的失败，第一种失败，我再讲，是当他们想耶稣照他们的意思做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就已经开始表达门徒有这种对耶稣的态度。35到39节，耶稣当时很早的时间，天未光，他就去祷告。去到旷野的时间祷告，当时的彼得、西门就跟其他的人就追去耶稣那里，就要求耶稣：喂，你不要继续这样做了，其他很多人去找你，麻烦你回去加百农你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地方个个拥住你，那里的地方个个欢迎你。事实上，这个西门彼得是想要求耶稣，他的耶稣：喂，你懂不懂善加利用你现在的名声呢？你把握机会呢，人家对你有这么好的追捧，这么好的一个的重视的时间，你就把握机会了嘛。彼得和这班的门徒对耶稣，你可以说事实上是充满热切热诚，他很紧张啊，他很紧张耶稣懂不懂得把握这个机会，叫其他人呢都是跟他能够一起的，知道他的厉害。但是却是对耶稣所重视的东西是毫无了解，或者这么说是完全的漠视。我再讲多次，这班门徒对耶稣很紧张很着紧，但是对耶稣着紧什么是完全不知道，是完全不了解，是完全漠视。事实上不是只是彼得一个是这样，是吗？马可福音一开始讲到这个记载的时间，不单止是彼得，还有什么？还有同伴就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事实上这一班是一班门徒整体的一个的心态，不是一次哦。马可福音里面一开始第一章是这样讲，去到第八章的时间，我们读到相类似的情况。我们一起读第31、32节，荧光幕上面1、2、3。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弟兄姊妹，你读不读到这里？彼得是想尝试改变耶稣的想法。耶稣准备去耶路撒冷受死复活，于是彼得就跟耶稣说：喂，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你傻的，为什么你要你他去劝他啊？中文圣经亦都很文雅，很有很客气，亦做劝，事实上是指责他， rebuke， 责备他。你有没有搞错耶稣？你咪懵咗啊？是这样的意思啊。于是耶稣转过身来，就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话：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和门徒时常是要求耶稣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做事，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6日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了6日之后，彼得和其他两位门徒跟着耶稣上到山上，亲眼见证耶稣在山上登山变像，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9章的1到5节，他看见耶稣，看见摩西，看见以利亚，再一次他是什么？好心做坏事，好心做坏事。发生什么事？他说：哎呀，拉比、夫子、老师，哎呀，这个真好啊，我们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落山了，我们继续在这里长期居住啦，我们占领山顶。跟着这一次耶稣都，我想都没什么都没什么好说，是天上的声音提彼得，提门徒，乜嘢更加紧要？你有冇用一个咁嘅角度去读啊？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我们一起读，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为什么要讲到你们要听他？因为当时这班门徒听哪个啊？是咯，听着自己啊。因为当时这班的门徒是听着他们自己啊。所以天上的声音特别提到，你要听的是他啊，不是你自己啊。门徒的失败不单只是在于时常要求主做他们想他做的事，门徒的失败也都在于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说话和耶稣所做的事情。马可福音我们看好几段的圣经，提一提你，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间，门徒不明白啊。耶稣行平静风浪的神迹的时候，门徒只是大大的惊讶，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到耶稣在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去到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五十二节，经文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去到第八章的第十七节，耶稣再次在外邦人当中行了一个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差不多是完全一样的。那班门徒两次机会了，应该都明白了吧？哎呀，差了，真的都不明白。耶稣看出来话说，你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是愚钝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啊？你们有耳朵听不到啊？不记得啊？我擘开啊 ，Christine， 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是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门徒第二个的失败是在于他们不明白，不知道耶稣讲些什么，以及他做事的原因，他做事的原因。耶稣在这里不断地重复说，你不明白吗？你听不到吗？你看不见吗？你们还是愚顽吗？弟兄姊妹，在这里值得停一停，问自己，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乎我们明不明白上帝的教导和工作呢？我们是不是在乎我们自己明不明白圣经呢？我今天让我容许我大胆地这样讲一句，今天有很多信徒仍然是不是很在乎他认不认识圣经的。他觉得他认不认识圣经跟他做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作一个耶稣的门徒，你怎可以不明白他的说话呢？不要说明不明，你怎可以不知道他讲了什么说话呢？你今天要跟任何一个老师，你有什么可能是不理他讲什么，不理他做什么？你怎做他的学生呢？你怎做他的徒弟呢？你怎做跟随他的人呢？弟兄姊妹，苦心自问，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在乎上帝的说话和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还在乎我们自己是不是明白圣经？你说，牧师，我不是不明白，不过开始来了，我举例给你听，我听过些什么？不过我没有时间嘛，圣经这么大本，我哪有时间看啫？你不是没有时间，你有时间煲剧，你有时间看带，你有时间唱卡拉 OK， 你有很多时间，你是没有时间看圣经。牧师，不是，圣经太深了，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你真的愿意知道的话，大把方法可以帮助你，可以辅助你，可以指导你去明白圣经一字一句。有些信徒说，嘿，圣经什么读的，我听你讲道就行了，牧师，哇，我多尊重你啊。好，你听我讲道是好，都好过你不听，是吗？但是你甘心吗？你甘心听二手信仰吗？你甘心听人哋讲佢信耶稣系一回咩事咩？或者咁讲，我唔听牧师噶噃，我觉得信耶稣系咁。喂，仲得人惊？你甘心自己作一啲嘢出嚟信咩？你凭乜嘢可以作一啲嘢出嚟信话呢个系基督教啊？ 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原因？哎呀，太深了，哎呀，没时间了，哎呀，不用读的，不是原因来的。弟兄姊妹，讲到尾是什么原因？其实有很多人是我不想听的，因为我听了我要做嘛，是不是？如果我不知道耶稣讲什么，我就自觉良好了，是不是？如果我知道耶稣讲什么，但是我不做，那我就衰了。我不是不想听，我是不想做啊。没错，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心底里面信服神，神很难对我们说什么说话的。神对你大大声讲说话，你都一样听不到的。弟兄姊妹，门徒的失败在于他们不明白，不知道主的说话和他做事的目的。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第三，门徒还有什么失败？门徒的失败在于他们忘记耶稣的应许，跟着离开他。面对昔日忘记，门徒忘记主的说话和主的应许，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离开神。没有第二个可能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当你离开了，忘记了主的说话，主的应许的时候，那个必然的结果最终就是离开神。你说不是，我还在教会里面，但是你的心离开了很久了。你每个礼拜回来崇拜，但是你跟上帝 的距离已经是千百万丈远了，你骗自己做什么呢？耶稣在门徒和他一起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你看看荧光幕，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三次讲到他将会受苦被杀，然后第三日从死复活。门徒记不记得呢？不记得。不单止三次讲到关于他的被杀受苦第三日复活，去到最后晚餐的时间，耶稣再讲第十四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弟兄姊妹，耶稣是一而再，再而三，不知道有没有三而四的呢的提醒他的门徒，但是他们有没有听到呢？好像听不到一样。不是他们听不到，事实上是他们没有记在心里面，没有放在心上面。于是当卖主的犹大带着工会的差役来到捉拿耶稣的时间，这班门徒那个反应是怎样？刚才 Christine 跟我们读的经文讲了什么？我们一起读，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件麻衣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记得上帝的说话和上帝的应许的话，你必然的结局是等着时间的，就是离开上帝，没有第二个可能，没有第二个的可能的，这个是必然的结果。门徒昔日就是这样。弟兄姊妹，纪念主，或者这样说，不懂得纪念主，是今日门徒的死证。不是只是二千年前那班十二门徒，是今日你和我做门徒的死证。我再提你，单单敬拜在主日里面个零钟头，怎可能可以支持你一个礼拜所面对种种的挑战？如果我们忘记上帝，我们忘记亲近上帝，我们忘记和其他信徒同路人有群体信仰团契的生活，互相提醒的话，区区一个礼拜的那个半小时，牧师在台上面怎样大声疾呼，对不住，都帮不到你面对一个星期这么多样种种的挑战。忘记上帝，忘记主的应许，离开神是指日可待，虽然是不好的，这个是必然的结局。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班同路人的同行， 单单在崇拜里面做个半钟头的宗教礼仪，我们只会步昔日彼得昔日的门徒的后尘，离开主，不认主。这个是门徒的失败。当我们看到门徒的失败在马可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彼得这个角色，是不是？彼得曾几何时都以为自己是最坚的，都以为自己是可以坚持一路跟随主跟到底的，他甚至是满有对自己的信心，说我怎么跟那帮东西啊，我怎么跟你其他那些不长进的门徒啊，喂，我是彼得、哦、我是你的大弟子、哦、我是宁愿死我都跟你一起上去那个、哦、耶稣说什么啊？鸡叫两次以先你要三次，去好大声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的自信成为日后失败的陷阱，彼得的自信成为第日失败的陷阱。弟兄姊妹朋友，我真的不希望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将来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离开神，忘记神，不再认主。这些是在马可福音里面一次又一次提到的关于门徒的失败。但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停在失败那里，如果是停在失败那里很糟，是吧？我们今天垂头丧气地 很凄凉地离开。不是，这个不是我这个早上的意思。我们也要看看关于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描述他们的成功是一回什么事。门徒是一回什么事？当他们成功的时间，第一，你要明白门徒怎样为之成功，你就首先要知道耶稣究竟叫他们去做什么。当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时间，或者他们达到这个要求的时间，他们就成功了，是不是？今天你去建工，今天不要说去建工，或者是你新工上做了一年之后的、那个叫做Annual report， 是吗？ Annual evaluation， 你的上司是根据他年初对你的要求、啊、今年我们 的计划去到逐样去跟你看，是吗？你今年的表现是不是达到那个的要求？当你达到的要求，那你可以算是成功了。做门徒的首先的要求是什么？记不记得第一次耶稣呼召门徒？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中文圣经译做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或者是我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个叫字让我们以为，让我们误以为是好像是突然之间的一种魔法，是吗？耶稣说，好了，你不用打鱼了，你现在去打人，不是打人，你现在去打人、去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是吧？哦，那跟着他就成为得人渔夫了，定了，搞定，得了、啊、那就过关，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如果你看清楚圣经，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 become。你要将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成为得人的渔夫和变了做得人的渔夫就两回事。成为是一个过程来的，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不是一刹那啪一声的改变，不是一个神迹的显现，而是一个一生要学的一个的历程来的。做门徒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程。今天很多基督徒，我发觉信了主不久就会陷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时常以其他信徒最美好最令人羡慕的那一方面跟自己去做个比较，当你比较完之后，你就会很心安理得跟自己说，哇，这样的生命呢，我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怎么可能会好像他这样呢？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就决定我做基督徒是这样的了， 我就停了在那个阶段的里面。我见过很多是一信主就停步，那下才拿命，你都未开始跑你就停了。有些信徒是他信了主这么多上下的年日的时间，他暗暗地跟自己说，我是这样的了，我做基督徒是这么多的了，我只可以去到这个地步，我永远做不到他这么好的了。他没有问过上帝是不是要你成为他，他没有问过上帝要你成为一个怎样的门徒，他只是跟其他人比较，比较不到的时间他就跟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定律，我不得的了，我不会再有长进，我不会继续成长，我是这么多的了。这个是门徒的死证。弟兄姊妹，门徒的成功，如果门徒要成功，第一样东西你先要肯定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愿意继续成长的门徒，你是不是一个愿意继续成长的门徒。在葡萄园的里面，我时常有机会接触很多长者，我时常有意无意都是想提一下大家一样东西。很多时候我跟长者聊天，长者很快就会说，哎，我不懂啊，哎，我不知道，哎呀，我不得的。不要那么快说这句话，你都未试，你都未做，为什么那么快要打自己那个定律呢？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拒绝呢？为什么这么快就未开始就放弃呢？不可以是这样。门徒如果要成功，就要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不断成长的一个的人。使徒保罗讲什么？在腓立比书，保罗了，圣徒了，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我们很熟悉的金句，一起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保罗的态度是什么？他啱啊，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什么？可能是背后的失败，可能是背后的内疚罪疚，可能是背后的自卑，但是也可能是背后的成功，背后的骄傲，过去的成就，所有东西。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最重要的这句是向着标杆。什么？不是停低嘛，我们望着标杆就算数。哎呀，你去吧，啊，你去，你后生，你去吧，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心态。为什么做门徒会做成这样的？弟兄姊妹，不对的。向着标杆直跑是所有门徒无论任何年纪都必须要把持住的心智。弟兄姊妹，不过保罗是很知道作门徒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魔术。跟住他那句很少人读的，我提出来，腓立比书第三章继续十六十七节，他就说，他说然而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你刚刚信主，你要跟那个刚刚决志去做宣教士的弟兄姊妹相比，你当然比不到啦。你信了主一段的时间，那位去做宣教士的，他去南美洲，他去非洲，当然比不到啦。他说无论按照什么地步，你在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去行嘛。你明知道你现在是信仰的起步，你就根据你信仰起步的需要去做你的基督徒。你明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段的日子，你不是再是 BB 了，做什么还要当自己是 BB 呢？为什么不可以再走多一步呢？为什么讲极都是听不到这样的呢？你说不是，我在教会已经做紧带领的了，那你做回做带领的工作啦，你做回一个称职的领袖啦。无论你在什么地步就按照在什么地步行。保罗没有要求你去跳步，保罗没有要求你去跟其他那些你追随不到你跟不到的那些人去做比较，但是他没有说错的，他是仍然是向着标杆直跑。 佢係有目標嘅，佢提你都需要有目標，所以喺第十七節佢話：我哋一齊讀，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你需要有目標，但係嗰個目標唔係摧毀你嘅一個目標，嗰個目標唔係叫你自卑嘅目標，唔係叫你自慚形愧嘅目標，嗰個目標係叫你成為一個方向，你可以一路向前直跑嘅一個嘅目標。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再是原地踏步，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程的时候，这样就是一个成长成功的门徒。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的门徒。我告诉你，这种的心态是没有分年龄的。我今天见到很多后生的基督徒，他的心属灵心境还老过那个80岁的。得的了，是这么上下的了。但是我亦都同一時間在我哋嘅教會裏面，我都見到好多嘅長者嘅信徒，但係佢仍然有一個追求上帝説話嘅心。阿李太時常話：我好愚笨，我唔識聖經，係咪啊？佢成日話，但係佢咪試咯，但係佢咪做咯，但係佢咪讀咯。佢冇放棄喎，佢繼續嚟喎，佢繼續講喎。你祈禱，你要開口祈禱，我試啊！这个就是那种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那种明知道自己是可以不断成长，这个是一个成功的门徒的表现。第二个成功的门徒的表现是什么呢？马可福音第14章27、28节和第16章第7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和门徒曾经讲过这两段的说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跟着到16章第7节，你知道马可福音原在16章第8节，最后尾尔那句说话，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弟兄姊妹，这里我想提到什么？我想特别提到你明白一个事实，就是门徒没错是有很多挫败。门徒刚才我们讲过有数不尽的失败，门徒的而且确是很渣的。今天你和我都要承认一个事实，这个就是我们咯。但是纵然我们有这么多挫败都好，最重要的事，最好的消息是什么？是主有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啊。是纵然我们有这么多挫败，我们的主却是从不放弃。你知不知道这个这样的事实？还是你以为我们这么差，我们这么卑劣，我们这样去做门徒，上帝怎么会愿意？上帝怎么会喜欢？上帝一早放弃了我了，牧师你不要搞我了，你搞第二个吧。那个有得长进，我不用想了。不是啊，对住那个在鸡叫两次之前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对住那班鸟兽散的门徒，耶稣有没有丢弃他们呢？没有啊。直到这个福音书的结尾，耶稣仍然是为了重建他的门徒，以及为了重建这个不认他的彼得，跟他们讲话，你记住，跟那班妇女讲话，你记住话给我的门徒，话给特别提到彼得，你们要去加利利，复活的主要在那里见你，还有机会的，还有机会的。弟兄姊妹，一个成功的门徒，你要听清楚，不是一个没有错的门徒。我相信是不会有没有错的门徒的。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错门徒，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虚伪的门徒。一个成功的门徒不是一个没有挫败的门徒，而是一个纵使经历挫败，却因为深信主是不丢弃他，所以愿意悔改，愿意重新起翻身的门徒。这个是成功，肯起翻身，肯被主重新塑造，是一个成功门徒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马可福音有两个的可能， 一个是卖主的犹大，一个是不认主的彼得，一个愿意被主重建，一个主想重建他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要选一个什么的门徒呢？你要选一个什么的榜样？耶稣提醒你和我，做门徒是纵使有挫败都仍然相信上帝是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起翻身。这个是一个成功门徒的表现。第三，成功门徒的表现是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刚才都提到，你看见的是一张又一张关于这班门徒是几咁的无用，几咁的不济。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读到这个的重点，你只是读到重点的一半而已，重点还有另外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无论他们有几咁的不济，耶稣却是认定了将来这班人是有份在上帝的国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重新读回这些经文？譬如说耶稣在第十章三十九节，他跟门徒说，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都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如果门徒一早了受散，那受什么喝什么？没有他份？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对他们是很有信心，将来我喝的杯你们都要喝，我受的洗你们都要受。第十三章第九节，他亦都提到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都走了，交什么给公会啊？都放弃了耶稣了，交什么给公会啊？不会交给公会。不是，耶稣对他们是满有信心，你将来有一天是会为我做见证的，你将来有一天是会在会堂面前是要受鞭打，是要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耶稣对他们有信心。不单止是这样，记不记得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好土，好土里面是长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跟着讲到那个撒种的那个人的时间，特别提到当种上帝的国好像稻种撒在地上面的时候，地生出五谷，就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了饱满的籽粒来。这一班的门徒无论是几不济都好，都必定会结果子。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信心。不单止是这样，记不记得同一章的圣经第四章，耶稣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特别提到上帝的道种在这一班人心里面，第日长大成树的时间，甚至什么天上的，我们一起读，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不是，走晒啦，这班人放弃晒主耶稣啦，不认主啦，一早已经。不是，耶稣不知何来有对这班人这样出乎其出奇的信心。在这里我们值得问一件事，就是耶稣为什么有对这班这么不济的门徒，甚至是你和我，这么大的信心呢？是不是基于莫非他看不到这班门徒的软弱，这班门徒的懒惰，这班门徒的骄傲，这班门徒的失败？他当然看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又会这么肯定这班门徒终必会成功呢？是不是他一厢情愿呢？不是啊，是因为他那个的基础不是基于这班人的身上，是基于上帝的应许里面。弟兄姊妹，门徒的成功第三个最重要的要诀，就是要靠住主的应许承诺去做事。靠住神的应许和承诺去做事。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看见那班人，而是因为他知道这班人是父神所赐给他的，所以这班人必定最后是会成功的。他是对上帝有信心，他不是对人有信心。你看不看得见？所以在他的言谈之间，他明知这班门徒是会了受散，他明知这班门徒是会好像、被羊被击打是分散，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一样，但是他仍然对这班门徒充满信心，因为他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这班人是神交给他的。弟兄姊妹，门徒几时才为之成功？ 門徒成功的時候，是當他不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應許和承諾的時候，那陣時他就成功，那陣時他就成為一個真正成功的門徒。當他知道門徒根本是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成功做個門徒的時候，那他就成功。牧師，你講嘢好圓啊，講多次啦。當門徒知道原來是不用靠我的力量去做個成功的門徒的，我是可以依靠神的應許去做門徒的時候，哎呀，那你就成功了。這個就是耶穌一路要訓練他的門徒，這個就是耶穌親自在他門徒身上所示範的那個所以的成功，所謂的成功。當門徒願意將這個主權真真正正交回給神，俾神在你和我身上去做工，由那一刻开始，就不再是你和我成不成功，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全他的工，那你就一定是一个成功的门徒。当上帝可以畅通无阻地在你和我身上去成全他的工的时候，我们就成功。相比之下，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怎么样怎样看成功失败？这个世界怎样看什么叫成功？你看看你的同事，什么成功？成功就是赚多些钱，起码多过你，起码多过隔离那个，是不是成功？对很多人来说，不是钱，是看你男定女，你有多少个外遇，是不是？你可以同時間有多少個外遇，這個是很成功的。哇，這麼厲害的他，哇，看看他有幾個老婆的，我們知道不對的，但我們看那些八卦雜誌的時間，我們很向往這些人的，哇，風流倜傥，是吧，幾有型啊，我們的心是這麼想。有些人的成功是什麼？是看看我在權力之中，在權位的上面，我可以爬到有多高，可以去到幾盡，所以就被人 DQ 了，是吧。有几多少人是睇哦成功是咩？睇我嘅子女，睇我嘅子孙，或者系我嘅乜乜就系代表我嘅成功。我有更大嘅屋，我有更多嘅呢啲，我嗰张出粮嘅粮单系更多钱，我有更好嘅生活，呢啲咪叫成功啦？司徒保罗弟兄姊妹，最后我想完结喺呢一段嘅说话，点样睇跟随主嘅人？乜嘢叫成功？咩叫失败呢？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至十节，可能大家都认识的金句了，起码上半句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先读一二三。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的说话提醒你和我，他不怕软弱，或者这么说，他不再害怕软弱，因为每一次的软弱，每一次的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人看上来是彻底的失败和不幸，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倚靠上帝的机会，是一个经历神大能的机会，是一个被他的自我、老我、罪我彻底失败的机会，是让他自己在主耶稣的里面再次被神作主作王的一个机会。每一次的软弱就是上帝作王的一个机会，每一次的软弱就是他经历神而刚强的一个机会。弟兄姊妹，耶稣一生，耶稣在马福音里面不是没有提过这个道理，记不记得他说，你们谁愿为首的就要做佣人，你们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仆人，你们要好像像小孩子一样。弟兄姊妹，这些说话咪正正是表现在耶稣最软弱的时间就显出最刚强的生命，最看起上来是失败的时间，反为就是你最成功的那个的阶段。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岂不正正就是在人看上来彻底失败的时候，反而成为上帝，成全了上帝对他的旨意。 他说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成了。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当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再原地踏步，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程，我们成功。当我们纵使经历挫败，但是深知神是不会丢弃我们的，因此我们几挫败都好，都愿意悔改，愿意起翻身，好像彼得一样，那我们成功。当我们作生活的选择和决定的时间，越来越少是看自己，越来越多是信靠神的承诺而去做那些选择的时间，那我们成功。我相信这样的信徒是一个真正主所喜悦，是主所称赞的门徒。这样的门徒一定是一个成功的门徒。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拣来《哥林多后书》刚才十二章第十节，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束，提醒我们今天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的上帝，是祂的能力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旨意的门徒。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你透过马可福音一段又一段的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啊，你期待的门徒究竟是一回什么事？神啊，你期待的门徒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人。你期待的是一个纵然有错，但仍然相信主是从不丢弃，所以愿意站翻起身的人。你又是那位提醒我们愿意去为你摆上，在我们最软弱的时间，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经历上帝的大能，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全祂的工作的一个的门徒。神，我们今天都是软弱的。事实上，我们今天看马可福音，我们自觉不会比这一班门徒好得多。事实上，我们都在信仰的路里面跌跌碰碰，我们都有很多的失败，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惰性，我们有我们的骄傲。神啊，求你都借这些的机会重新塑造我们，给我们愿意去改变，愿意去成长，愿意去被你改造，成为一个你愿意我们成为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成全你的工作。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